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就为什么今天美国股市反弹，周五美股的反弹是一场典型的超跌后的技术性的修复。那么这个核心观点它实际上还是在提示网友们呢，对股市的起伏不要过于去关注，或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理性的理由，因为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思维的障碍和焦虑，因为它本来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你如果非要给它找一个理性的理由，那么不仅会影响你对当前市场的判断，它也会诱发你对未来市场走势的误判，因为你给自己局限在一个所谓的理性的理由，那么理性的理由呢，不光管现在，还会管未来，那么这就让你对市场形势的判断失误率大大提高。所以彭博社他今天他这个分析报道，他就想就是超跌后的技术性的修复，他也许还会再跌，也许还会涨，他没有太多的逻辑的。那么从表面现象你要寻找这个反弹，它无非是科技板块的深跌的反弹，那么深跌以后为什么要反弹不继续跌，实际上它并没有太充分的理由的。第二，加密货币企稳回升，那么是不是坚定的企稳，是不是会继续反弹，那么这个也是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第三个嘛，可能还有一点道理而言的，就是密西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有进一步的改善，这算是一个情绪的引爆点或者导火线。那么对阶段性的市场从逻辑层面会产生影响的，还是要等到下个星期美国劳工部2月11日发布非农报告，2月13日会发布通胀数据，这个可能对于华尔街、对于美联储、对全球投资者，这个可能是一种理性的影响。第二方面与网友分享稍微轻松一点，与美国网友切身利益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个报道，这是雅虎财经今天的一个分析，买得起150万美元的房子究竟需要多少收入。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在每个国家生活的网友都会面临，就你买你当地的中等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以上的这个房产，你反推你的收入至少需要多少。因为很多年轻的网友购房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判断、对未来的判断缺乏一些风险的管理，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所谓的房奴。那么由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政策形势的变化而造成的这样一种误判，不仅在中国出现，在美国一样，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他这篇文章还是希望介绍一些规律和常识。那么150万美元一栋的房子，在美国不同的州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市场定位的。你比如在加州150万美元的房子可能就是中等或者中等偏下，那么到了东部一些地区150万可能就属于大房子或者是中等以上的房子，那么你到了一些中西部一些农业区150万可能就能买到所谓的豪宅。那么这篇文章它不是向你介绍啊，你如何买中等房子或者是豪宅或者大房子，它就举出一个例子，你可以按这个例子来进行类比，你也可以设定买100万美元的房子你需要什么样的收入，它分析方法都是一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你得从抵押贷款的角度来看，就150万美元的房子你必须要考虑首付什么样的规模，然后呢你每个月的还款的规模，以及随后维持房产的财产税、房屋保险，综合测算你每个月的成本，你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能力购买15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同时呢，这篇文章还提示，即便你考虑了这些所有的成本，你还不要忘了，就买房本身还有一个交易成本。那么交易成本往往是购房价格的 2% 至 5%， 就这个一般呢是容易被首次购房者遗漏的预算。那么如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能力买150万美元的房子呢？或者你的收入究竟多高你才能够去买150万美元的房子呢？那么这篇文章它介绍第一个规则，2836规则，这个当然是指美国，就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友你可以研究一下你当地的规则。那么所谓的2836规则呢，是你的新房的付款不应该超过你每个月税前收入的 28%，而你每个月的债务总额，你除了买房子你可能还买车还要还信用卡贷款，就你总的债务总额不应该超过你税前收入的 36%。 你比如说你拿一半的税前的收入去还债，那么你这个生活就很难维持的。 或者你拿你税前收入 30% 以上你去支付房贷，那么你这个生活它就会受影响。所以说2836规则呢，它是一个界限。那么按150万美元的房产反推2836规则，那就是每个月付款8056美元。那么在2836规则下，你每个月的收入啊，应该至少在28771美元，或者每年的收入345257美元，你才能支付得起150万美元的房产。所以这个对于年轻网友，你可能你就得盘算一下，你没有35万以上的这个年收入，你可能还买不起150万美元的房产。当然有网友会讲了，我父母资助或者是我有其他额外收入，那么额外收入也得算在你这个年总收入里边，而且要是稳定的。那么还有一种保守的规则呢，是 25% 规则，就是你的抵押贷款的付款不应该超过你每个月税后收入的 25%。 刚才讲的是税前，那么如果是更保守一点的估计，那你的每个月的税后的收入就要达到32200美元，那么税后的年薪要到386000美元。那么这个是一种最保守的一种规则。那么还有一种在美国也比较普遍的规则，叫3545规则，就这个生活过得再艰难一点，为了买好房子再艰难一点，叫3545规则。也就是说你每个月税前收入的 35% 去付房贷，这是个界限，不要再超过了。同时也不应该超过你税后收入的 45%， 这又是一种算法。那么按这种算法推算，税前的年薪呢不能低于276000美元。所以说你看，从以上三个方案的比较来讲，就你愿意过苦日子或生活过得紧一点，那么再低你也不能够低过276000美元，就税前的年薪。那么你要宽松一点，稍微宽松一点，中间层次，就你的年薪税前呢不能够低于345000美元。那么稍微宽松一点的，不影响日常生活的，那么税后的年薪要38万，你才能买15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按这三种约束啊，自我约束的这种算法，网友们也可以自己测算一下，根据自己的家庭收入，你买得起什么价格的房产。日子宽松一点，你买得起多高价位的，日子紧一点，你能买得起多高价位的。所以这篇文章它还是向我们介绍通行的一些规则或者是计算方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路透社报道，伊朗称在阿曼与美国举行的会谈是良好的开端，并将继续进行。今天伊朗最高外交官表示，由阿曼斡旋的伊朗与美国核谈判开局良好，并将继续进行。此番言论有助于缓解人们的担忧，即未能达成协议可能使中东更接近战争。伊朗官员一再排除伊朗的导弹纳入讨论的范围的可能性，并表示德黑兰希望将龙说铀的权利得到承认。华盛顿方面呢，认为在伊朗境内进行龙说活动，这可能是制造核武的途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今天美国国务院再次提醒美国人离开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和20000枚弹道导弹，他说这像两块 I6。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现在很多美国舆论呢在分析判断这次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的时候呢，提到一个观点，就说这次啊，实际上川普美国呢并不急于想与伊朗啊进行战争，更急的呢是以色列。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舆论倾向或者是这种观点？ LT 认为呢，这个不能简单说谁更急于战争，在于伊朗的谈判或者在于伊朗的矛盾当中，美国与以色列呢是有些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就第一，美国与以色列有不同的时间表和生存的逻辑。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的核武是对其生存的威胁，那么对美国来讲还不至于是生存的威胁，所以这个呢它是战略判断上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对战争的红利与代价，美国与以色列还是有些利益上的差别的。从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讲，升级这种冲突是有利于他们在以色列的执政的，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他们更倾向于啊利用以色列作为代理人去削弱伊朗，而不是亲自下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两国也是有差别的。第三呢，在战略窗口上，以色列与美国想法也不完全一样的。因为以色列来讲认为啊，现在就差最后一口气了，一鼓作气把伊朗的核能力啊彻底销毁。 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呢，这未必是最后的战略窗口期。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某种程度上有些舆论认为以色列更着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同样在这三个方面来看，美国与以色列呢也有同样的利益的诉求，同一方向的利益诉求，无非是度和时间，美国以色列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现在啊，还有一种舆论催促川普开战。为什么催促川普开战呢？这股舆论呢，主要来自伊朗民间和社交媒体的一些舆论呼声，就说在伊朗不久前的抗议当中，川普承诺了支援的，那么后来不了了之。那么有一股舆论呢，也希望川普能够兑现。那么对于这个舆论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确实存在川普致命的这种鼓励，就当抗议啊最高潮时候，川普在 X 平台上说援助正在路上，他激励了更多的人走上街头。那么后来呢，这个事儿突然冷却下来，也被有一些美国媒体认为是川普式的阿富汗时刻。所谓川普式阿富汗时刻呢，就这个事儿做没有问题，但是过于突然了，你前几天一直在鼓动，哎，突然不想动手了。所以这次这个舆论呢，它产生了一种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种催促川普呢，这个它也反映了一种啊对伊朗的压力。就美国舆论呢，或者其他舆论，就这种舆论美国官方没有回应，它本身也成为谈判背景、谈判气氛的一个因素。所以一般你要批评川普踏扣啊，川普会回应的。但是这个催川普开战呢，你看川普的这个核心团队并没有回应这个事。那么议论这个事本身可能对伊朗也是一种压力。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也反映美国或者川普政府的一种实用主义，他们拒绝所谓的道德绑架，就他还是要根据他的情况打与不打，就不能说川普原来说表达支持，后来也不支持。所以这也符合美国一贯的这样一种外交的策略。所以中东局势能不能缓和，未来两天阿曼的谈判还是值得大家进一步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爱因斯坦事件呢最新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挪威将调查有关爱因斯坦丑闻的爆料，该丑闻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挪威似乎准备对其外交部展开调查，以查明与已故美国性犯罪者爱因斯坦的关联。上周公布的大量新文件揭露了爱因斯坦与政界人士、皇室成员和超级富豪之间的新联系。英国首相斯塔默决定任命与爱因斯坦关系密切的曼德尔森驻华盛顿大使，这使得他越来越不明朗。这个所谓的越来越不明朗是指对他要求辞职的压力。英国国王的弟弟安德鲁此前被迫放弃王室头衔和豪华住所，现在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到美国去作证。在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的国家安全顾问因被曝光与爱因斯坦讨论年轻女子的电子邮件而辞职。而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被敦促辞去阿拉伯世界研究所所长一职。挪威成为爱因斯坦丑闻的新焦点。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发源地，并经常是国际外交的支点，挪威似乎承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王储菲梅特·马利特和前首相兼外交大臣托尔比恩·雅格兰在内的公众人物都受到了新的审查。前荷兰外交部长布伦德、现任世界经济论坛领导人也是如此。摩纳朱尔驻约旦和伊拉克的大使和他的丈夫泰勒·拉森也卷入其中。今天梅特·马利特王后再次通过王室发表声明，就他与爱因斯坦关系向国王和王后道歉。最新的美国文件显示，即使在爱因斯坦于2008年被判犯有性侵儿童罪之后，他仍然与他保持大量的电子邮件往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国会山报道的，希拉里强硬发声，想战斗就公开进行吧。因涉及爱因斯坦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希拉里被国会传唤，二人最终同意赴国会作证。昨天希拉里发出强硬的声明，要求进行公开听证会。他在 X 平台上说，别再耍花招了科莫，如果你想要这场斗争，那就公开进行。你总是喜欢谈论透明度，没有什么比公开听证会更透明的了。摄像机全程拍摄，我们会到场。希拉里说，六个月来我们本着诚意与监督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进行沟通，我们宣誓如实告知他们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他们却对此置之不理， 不断变换标准，将问责变成了一场转移视线的闹剧。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新闻。爱因斯坦案现在啊，已经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现在谁想关关不住，谁想封封不住。川普在本周两次说这个事儿应该翻篇了，美国司法部应该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川普做了这个表态以后，根本就压不住舆论的发酵，现在这个事儿愈演愈烈，不仅在美国越闹越大，已经外溢到欧洲，而且现实的影响冲击欧洲的政坛。刚才第一个新闻提到，目前英国、法国特别是荷兰都在紧急处理爱因斯坦对他们带来的重大的冲击。那么希拉里公开叫板要求公开这个事儿，他传递什么有意思的信息呢？就第一，坦率来讲，希拉里这个话是在向川普喊话，你也可以说威胁川普。因为爱因斯坦文件显示的美国政要有普遍联系的人不仅仅是克林顿夫妇，还有其他人。那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盯着希拉里夫妇，在希拉里看来显然是有川普因素，所以希拉里的这个威胁什么都公开，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一个术语，焦土政策。所谓的焦土政策要使大家一起死，所以他这个是对川普的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川普怎么反应呢？相信网友们也都知道，川普这个星期啊两次对外谈话，突然赞美希拉里，赞美克林顿，为克林顿夫妇啊打抱不平，说在90年代那个年代，你只要是台面上有点影响的人，谁都会跟爱因斯坦有交往，他这个你要去这么查这么去整，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在川普之前，特别在2024年大选竞选期间，认为呢爱因斯坦案最大的嫌疑呢就是克林顿夫妇。所以你看政治有多复杂，这是他传递一个信息。传递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呢，爱因斯坦案从全民围观、全球热议进入了一种政治清算。那么这种政治清算首先拿克林顿夫妇来清算，即便他们在咬出其他人或者他们辩解当中去攻击其他人，但是毕竟他们夫妇是作为第一波要接受清算的对象。这个也是回应美国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说爱因斯坦呢十恶不赦，但是他这个以性犯罪啊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政府的指控当中，与他一起参与性犯罪活动的政要、社会名流没有一个人受到审判，这个你怎么说都说不过去。那么如何解决美国社会啊，这个不光是某一党的选民，整个美国国家都对这个事有质疑，你们的司法公正在哪？所以说克林顿希拉里夫妇接受听证会，这个是打开另外一个盒子，潘多拉盒子。之前的所谓爱因斯坦文件是打破爱因斯坦犯罪的潘多拉盒子，那么克林顿夫妇接受咨询，这个打开了政商勾结凌驾法律的一种黑暗社会啊，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爱因斯坦的这个犯罪啊，在2008年就公之于众了，为什么他没受到惩罚？就是因为这种黑暗的政商勾结让他逃脱制裁，甚至2008年以后继续做同样的犯罪。所以这第二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可能是舆论更值得关注的。这个火会烧到谁？会对美国的政治法律，会对欧洲会产生多大影响？ LT 感觉目前还是普遍低估了这第二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的影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已批准多项对日稀土出口申请。这是在今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的最新进展。就这个新闻呢，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呢广泛议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大家都知道周日2月8日日本将举行众议院的改选，这个也会重塑日本的政治生态。舆论普遍预期高市早苗会领导自民党重新控制众议院，那么对于推行高市早苗的一些政治主张会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甚至有舆论认为啊，这次选举后高市早苗获得的民意授权甚至会大过安倍晋三顶峰时期。那么如果是这种结果的话，日本社会向右会加快，中日关系深层次的矛盾的冲突会加剧。特别是昨天川普啊大张旗鼓的为日本自民党站台，为高市早苗站台，向日本选民喊话。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共突然放松对日本稀土的出口管制，这个是明显是一个降温的举措。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儿呢？它会带来什么效应呢？今天日本媒体啊对这个事儿做了铺天盖地的分析和讨论。 日本的媒体也有左中右，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读卖新闻，它就是中间甚至偏左一点。那么他评论这个事儿呢，中共为什么大选前突然示好，他认为呢就是中国没有那么可怕，或者中国没有想把日本怎么样，这个是高市早苗有点夸张。那么像偏右的产经新闻的媒体呢，认为这是中共他用另外一种计谋想影响选举，因为高市早苗竞选的这种叙述方式呢，是日本为什么要向右转，为什么强化自卫队，为什么修改宪法，因为中共咄咄逼人。那么在投票之前中共突然示弱或者突然示好，保守派媒体认为这是中共的一种伎俩，他希望呢让日本反对自民党反对高市早苗的人呢能够捡到这个枪，就说你看中国啊，并不是高市早苗宣传的对日本有那么大的威胁，所以他想分化目前在选举过程当中啊非常高涨的日本民主主义情绪。所以保守派媒体呢认为中共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啊还是有他的算计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共在大选前突然示好或者突然减轻日本的压力，对这次自民党高市早苗在选举当中的利益来讲，究竟是毒药还是解药？因为刚才讲日本媒体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认为这个是个毒药，来降低中共对日本的威胁，来冲抵来淡化高市早苗的激发日本人爱国的一种叙述，这是毒药的解读。另外呢说是解药，因为他明显投降，你怎么威胁没有用，你扛不住了，你自己示弱，你自己示好，我日本没要求你啊放松制裁，这你自己扛不下去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高市早苗啊这种硬扛是对的，你只有硬扛他才会投降。那么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那么从日本舆论来讲，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政治立场的人呢，他取信或者支持某一个方向的判断，所以认为是解药还是毒药，它似乎呢不取决于事实，它取决于你的立场。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站在 LT 角度，站在旁观者角度来讲，中共突然示好，究竟对高市早苗、日本自民党是解药的成分多还是毒药的成分多？因为日本舆论今天争论这个问题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就有的人说这是毒药，有的人说是解药。那么 LT 作为旁观者来讲，怎么看究竟是解药毒药？LT 还是愿意啊，你从统计学概率论上你拿不准的事，你只能这样抽象研究。 LT 感觉呢 60% 是一种解药， 40% 是一种毒药，也就是说中共这个政策可能会弄巧成拙，对高市早苗的利大于弊，这当然是站在 LT 的立场上做这种判断。也欢迎网友们呢也对这个事来做判断，就中共突然使出这一招，大选前突然示好，究竟对高市早苗有利还是不利？LT 认为四六开 60% 对高市早苗有利呢，主要原因是他会进一步支持高市早苗强人形象，跟你斗到底，你怎么威胁我都不低头，最后你还要向我示好，说这个有助于高市早苗强人形象。因为你再说一箭三雕，一箭五雕，一箭六雕，正在下多大一盘棋，客观上就是你这个举动减轻日本的压力，而且呢是在高市早苗很强硬的情况下，你自己放弃强硬的，中国自己放弃强硬的，所以这个怎么会伤害到高市早苗呢？所以 LT 认为啊 ,60% 应该对自民党高市早苗选举是有利的。那么为什么说还有 40% 也不利于高市早苗呢？它主要是通过今天日本的反对派啊，就自民党的竞争对手啊，他们强调的两个理由。就第一呢是你看限制日本稀土，放松对日本稀土的供应，这个命运的操纵啊完全是北京随意操纵，就他会在日本舆论当中造成一种印象，就日本的经济安全呢跟高市早苗无关，你看中国想怎么样怎么样，他从这个角度理解呢对高市早苗不利。那么第二个方面，日本反对党对高市早苗认为不利呢，说你看中共收放自如，从另外侧面证明高市早苗竞选的策略经济安保啊完全是形同虚设，跟你没关系，这是人家中共自己的事儿。所以总的对这个新闻 LT 感觉还是很怪怪的，中共很少用这种啊柔性的策略去干预其他国家大选。过去中共呢它都是一些直来直去，我不喜欢你我就骂你，我喜欢你我就歌颂你，像这种明显不喜欢高市早苗又在这个时候去帮日本政府一把，这个是以往中共的外交策略很少会使用的。那么究竟这是一个新招，是一个妙招，还是一个自作多情弄巧成拙的败笔？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发表观点。更重要的是， 在星期天的投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结果。最后我们再分享啊，今天在国际舆论当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头号新闻，这个确实震惊了国际资本市场。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禁止未批准的海外发行的人民币稳定币，就这个标题很文艺。我们看看它这个报道内容，中国收紧了加密货币和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的限制，禁止国内实体在海外发行数字代币，并禁止未经批准的境外发行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中国人民银行等七家监管机构今天联合发布通知称，境内企业及其控制的境外实体未经相关部门授权，不得在境外发行加密货币。监管机构也表示，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境外发行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理由是此举可能危及货币主权。在监管机构的通知中表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涉及加密货币与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投机活动时有发生，给风险防范和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加强监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那么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这种新的政策怎么成了全世界关注中国问题的头号新闻呢？实际上这个远远不是一个所谓的加密货币的新的规定，它背后啊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逻辑，而且呢也很有戏剧性。我们从五个方面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新闻背后的一些逻辑和真相。第一呢，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八个部门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通知，它究竟传递了哪些有效的信息。第一呢，是政策的核心是从对内禁止延伸的全球追踪，所以这个对于关注关心特别是在从事加密货币投资的网友来讲，你要高度关注。所谓的对内禁止，这个是之前中共禁止了国内的一些虚拟货币的发行和运营，那么对于境外的这些活动中共是没有认真去管，就很多中国人呢在境外积极的投身加密货币，甚至成为全球啊加密货币行业啊最大的群体，就中国人呢热衷于这个加密货币投资的群体规模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也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加密货币市场交易。那么这次这个文件呢，这就反映了中共要把海外的加密货币交易啊，中国人参加的海外的加密货币交易管起来，就不仅国内了，还要管到国外。那么第二个它有效的信息呢，它传递的主要是三个方面内容，就它为什么选择在2026年初来做这个事儿，它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是它要反击全球加密货币的第二次升温，由于川普的这个加密货币政策推动了全球加密货币的二次升温，那么中共它盘算来盘算去，它认为还是不能跟进这个事儿，所以它要体现它的立场。第二呢，就中国国内啊就有一种加密货币投资领域已经影响到了中共的这个金融秩序，就所谓的 RWA 这个赛道。那么这个名词呢用中文呢表达是现实世界的资产代币化，就加密货币啊走入现实生活了，而且很多中国人在参与这个事儿。那么带头大哥嘛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孙宇春，所以这个呢中共要紧急叫停了。第三呢，中共目前呢他想推行官方的数字货币，就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他也想清场，就把别人呢先清场，以后中国人呢你都来玩这个官方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以及推广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这个是他想干的事儿。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就这个八个部委的这个新文件对于中国民众普通民众从事加密货币的投资是不是一个严厉的打击呢？ LT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个中共啊后面我们会分析他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来做这个事儿。这个文件给中国加密货币投资界就带来两大效应，第一是重大的心理与法律的打击，就原来你在境内从这些活动非法，现在境外也非法了，只要是中国人中国户口我都要管。第二呢，是技术路径上它进行全面的封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打击力度的升级。第一呢，是法律保障清零，就明确说了你这个加密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以后你被谁抢了被谁骗了该你倒霉，就民事法律行为一律无效，或者用白话来解释是如果你在交易中被骗你这个交易平台跑路，你私下交易时资金被黑，这些到时候你别找我挡， 共产党不管你这些事，本身认为你是非法，所以你的权益，法律保障的权益清零，这个还是个很恐怖的一个声明的。第二呢，技术路径它为什么被切断呢？就让你出海的路径切断。因为过去啊，在中共宣布国内经营这个加密货币非法呢，就有一些聪明的中国的这个网民呢，哎，我肉身在境内，我账户在海外，我甚至是在海外发行经营这个加密货币。那么这次这个规定呢，就是说只要你肉身在中国的，那都要关起来，而且认为你是非法，不仅不保护你的资产，还要去抓你。这个通知上他就明确，境内的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币，就你在中国肯定是不行了，你在国外干这些事也不行。那么第三个，他对中国加密货币的这个打击呢，是他威胁中国的银行，对银行断水断电，或者用中国网友理解的话呢，他这次威胁啊，银行支付机构，你如果支持这些加密货币啊，你要连坐，要受牵连，就金融机构不得为相关的活动提供账户、资金划转、清算等服务，谁来帮他们，谁受惩罚。而且中共威胁用大数据来追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巴布韦的这个文件呢，是对中国加密货币业的空前的打击。第三个，有网友分享的，哎，中国今天出台这么严厉的措施，这么大的决心来扼杀加密货币，国际市场有什么反应呢？坦率来讲，就这一次中共严厉的管制加密货币啊，给国际加密货币市场带来的反应呢，不像2021年那次一样。2021年中国宣布啊，加密货币的经营在中国国内非法，那个导致了全球的加密货币市场大崩盘。但今天这个文件呢没有，因为今天呢，由于昨天加密货币的大跌，今天呢它是技术性的反弹，它就冲抵了中国这个文件的负面影响。但是刚才与网友分享了，中国这个文件它手段很毒的，力度啊甚至比2021年那次力度要大。为什么国际市场反应不大呢？ LT 认为可能是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呢，就中国的加密货币与全球的加密货币脱钩啊，已经有几年了，从2021年开始，所以中国呢是另外一个世界，即便中国人玩加密货币也都是在海外市场上玩，所以这个脱钩已久，甚至有一定的麻木了，你中共啊爱管不管，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加密货币的合规重心呢已经转移了，或者完成转移了，就加密货币市场的重心现在已经完全转向美国、欧洲，就这些地区呢，它进行了一些合规性的一些管理，它不完全是封堵，就法律啊更清晰了，就人家可以更放心的去投资了，所以早就不把中国视为一种加密货币的一种安全地，或者可以投资的安全地。第三呢，客观上这种加密货币的算力啊去中心化，在2021年中国下令呢禁止加密货币中国经营之前，当时中国啊拥有全球加密货币算力的 60%， 它具有一定的控制性。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些算力啊或者是挖矿啊，它已经转移到美国、中东、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呢，大量的中国挖矿的人跑到哈萨克斯坦，所以这种算力的分散让中国的这种影响力也大大下降。所以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看待中国的加密货币或者加密货币投资市场，中国成为一个孤岛。所谓的孤岛，它是没有停止，中国政府想推行它自己的数字货币，那么你就自娱自乐好了。所以今天这个文件对中国国内、对中国人肉身在中国的这些加密货币的投资者，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对其他的移民来的中国人或对其他的外国人，这个影响并不大的。 LT 判断呢，可能会促使一大批在加密货币投资当中小有成绩的中国人加速移民，你否则的话你就会被清零，要退场。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有些戏剧性的。如果之前这些谈论的问题可能有些枯燥的话，那么第四个 LT 想分享的观点，可能就让网友们能够感知到、能够感受到、容易感受到，就中共这次文件对加密货币的政策的收紧，显示了中共与一些华裔或者甚至是一些中国籍的一些加密货币大佬关系啊发生了恶化，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所以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加密货币市场啊你回避不了的问题。21年中国宣布啊中国境内的加密货币经营呢是非法之后呢，这些加密货币在国际加密货币市场处于顶级影响力的几个中国裔的华裔的这个大佬啊，与中共的关系急速恶化，比如说申宇纯、赵长鹏、徐明星、 尽管徐明星一直待在中国国内，但是他要低调很多。那么这一次的文件显然给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可能敲了警钟。你比如说这次通知里边实际上对孙宇纯的威胁是最大的，中共点名 RWA 就是目前孙宇纯正在大力推行的现实资产的代币化，那么对他热衷炒作这个新赛道，这个打击是巨大的。为什么说是一种关系的转变呢？因为2021年之后，中共对这些加密货币大佬是翻脸了的。在中共认为的所谓的第二次加密货币浪潮，特别在前两年过程当中，中共呢他有点动了心眼了，认为加密货币这个可能还有利可图，他们就与孙宇纯、赵长鹏这些人的关系就变得暧昧了。这种暧昧的表现是，比如孙宇纯当时逃离中国是通过一种越境、非法越境式的逃离了中国，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回到香港，在香港经常参加会议，香港媒体发表演讲，它就是一种关系的缓和、默认，甚至是一种鼓励。那么这次显然对孙宇纯是一种重大威胁，那么像赵长鹏也会感受到这种凉飕飕的这样一种含义，像徐明星这些人可能不得不选择移民了，否则的话就要去坐牢了。即便是徐明星跑路，那么也需要切断于国内的一切联系，包括国籍、资产、团队。你包括最近中共阻挠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与美国的合作或者出让股份，他的理由就是你哪怕企业搬到了新加坡，注册在新加坡，你只要雇佣了中国国籍的人为你工作，这个企业也得中国管，你的交易也得中国政府审查。那么像徐明星的这个 OKX 显然可能是面临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犯罪的风险。所以你看中共这个决策它带来的恐怖效应就是要赶尽杀绝。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是逻辑推导下来，为什么中共在第二次加密货币浪潮当中呢，它态度转变，对加密货币的政策出现些暧昧，特别去年一年持续一年中共鼓励香港成为世界加密货币的中心，但是国内暂时不要搞，香港吵起来。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突然又变道了，突然又强硬起来了？那么除了上面讲的一些桌面上的、台面上的理由，什么对人民币的冲击对什么管制的冲击、防范资本出逃的冲击，除了这些以外，它总是有个导火线的。因为你从21年的坚决的清剿，到24年、25年的暧昧，又到今年初的突然掀桌子，就什么事导致了中共的这种大变脸？那么今天美国一些舆论呢，也在分析这个事，其中很多媒体都谈到惩治的原因，或者太子集团他们的比特币被美国没收了原因，这个对中共的心理冲击、心理压力是特别大，也是这次中共下决心跟加密货币一刀两断这次政策转向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看中共这次为什么受刺激而做的这样一次转变，这种判断究竟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就第一，我们首先来了解中共是不是从暧昧转向强硬，所谓的暧昧呢，是2021年以后中共的立场回撤，特别是24年、25年，他这种立场从强硬转向暧昧的标志是中国官方公开的表达支持香港发展出一套基于区块链但受控于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对抗 SWIFT 的系统，就西方的这个支付系统，这个是他公开表达的。第二呢，中共也公开表达希望吸引海外的资金进入香港的 Web3 的市场，进而为中国内地的技术输血。就这个加密货币新的技术，中共在没有看准的情况下，他怕掉队，那么他找个特区让香港来做。那么香港谁能做、谁有钱做这个事呢？这个就是暧昧的实质。它背后的暧昧的本质呢，是中共允许中国人、中国这些码农中国这些科研人在中国国内为香港这些公司工作，同时也支持中国国内的这些投资人，你把钱带到香港去从事加密货币，甚至包括马云、蚂蚁金服也要在香港发行稳定币，但是后来呢被官方叫停了，马云不能做这个事，香港人做这个事可以，就内地的有影响的企业家你不能去做这个事。但是对于中国民间前赴后继的跑到香港去做加密货币这个事，中共是睁只眼闭只眼，某种程度上是纵容的。你看暧昧说并非空穴来风，是有这些事实摆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为什么突然转向惩治的比特币被美国没收是一个导火线呢？ 他这个给中共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就第一呢，就中共的暧昧呢，认为我在中国国内啊，不允许这些人民群众啊参与这个加密货币。哎，但是加密货币万一做起来了，加密货币万一做大了，哎，我中国不就是掉队了吗？所以说他国内控制，哎，国外玩起来，中共要参与控制，而且中共控制的这些人，比如说城市拥有巨量的加密货币资产，在中共看来，你仅仅是个代持的问题，它不是严格意义上法律的这样一种资产的代持。中共认为你这些人的性命都在我手上，在你手上的钱都是我的。但是美国一口气缴获了橙子的接近15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这个中共是吓尿了。他吓尿在哪呢？他不太懂技术，这个官僚阶层呢，终于意识到这种匿名性，哎，我找的暗桩来代持，这个神话呀破灭了，就匿名性呢不存在。就中共原本希望加密货币能够成为国家的秘密行动的隐形钱包，或者官员转移资产的隐形钱包，现在发现这个加密货币啊，在美国在 FBI 面前完全是透明的，一点啊机密的事都办不成，所以他丢掉了对加密货币的幻想。这是橙子被抓呀，橙子的钱被美国没收啊，给中共心里带来的最大的冲击。第二呢，中共他从橙子的钱被美国缴获了这个事，他带来极度的焦虑是加密货币资产不安全。就中共是除了美国政府以外排第二位的政府拥有加密货币，但是他发现通过橙子这个事，技术上实践上他发现几万枚比特币说被没收就被没收了，这个让中共的他来检讨一种新的威胁。就美国不仅有能力动用传统的金融体系实施制裁，美国同样有这个本事在区块链加密货币系统当中也能精准的冻结甚至掠夺加密货币财富。就我本来想逃避那个 SWIFT 系统的未来干坏事打台湾躲避政策，哎，我也在加密货币啊区块链呢去中心化这个系统呢，哎，我去囤点资产，现在发现通过橙子这个事，这条路走不通的。美国甚至有比 SWIFT 系统更大的能力来控制限制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以本来北京呢认为自己持有仅次于美国的加密货币这些资产是安全的，现在发现在美国面前这个资产也不安全，所以还不如一刀两断丢掉幻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共决策层通过今天这个文件，它实际上也进行了系统性的利益的权衡。所谓的利益的权衡呢，就中共啊痛定思痛，他琢磨来琢磨去，原来不是没有努力过，2021年采取过武断的措施，2024-2025年、哎、又进行暧昧的措施往回拉。经历橙子这个事之后，到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反映中共痛下决心。他呢悟出两个道理，悟出两个对我党有利的道理。就第一呢，是中国没有能力建立中国版的秩序。就原来呢中共还想努力一下，在新生事物加密货币这样一个领域呢，中国要插一杠子，哎，要参与啊制定规则。那么现在他发现美国现在正在讨论今年即将通过的市场促进法也好，之前通过的稳定币法案也好，就中共啊根本没有能力去跟进。你要想制定中国版的这个加密货币秩序啊，没人听，没人跟你玩，所以死了那个念头。这个是他今天这个文件呢，他做出啊有确定性的判断。就之前还有点不自量力，旧的传统的货币市场中国的是个小玩家，加密货币市场开始不想玩，后来发现美国人玩大了，眼红了，也想去参与，通过暗中支持这些华裔的加密货币大佬在香港的发展，也想插一杠子，也想去作为秩序的制定者之一。但是现在看来，就这些人呢、啊，孙宇纯也好，赵长鹏也好，他们被美国的控制啊，远远大过中共对他们的控制，无法建立中国版的秩序，插不上嘴，还不如放弃。第二呢，中共也找到一个台阶下，国际加密货币我玩不起，没人跟我玩，或者玩不赢美国，但是我要集中精力玩数字人民币。但是理论上呢，他也给中共自己呢制造了陷阱，因为所谓的数字货币，你本来有人民币系统，人民币也能够数字化交易的，你所谓的网上交易它都是用数字化交易，他为什么要推行这种数字货币呢？那么数字货币本身要去中心化的监督，但是中共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呢又要强化监督，所以中共痛定思痛说我只玩数字人民币，但是他又违背数字货币的基本规律，强监控的数字货币本身它不是个数字货币。但是就像很多网友讲的，你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去分析中共，它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组织。 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这算不算数字货币，我就认为这是数字货币。你们搞数字货币我也搞，你们搞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我搞呢强调中心化，强调党的控制的数字货币。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平行世界了，中国以外的数字货币是数字货币，中国国内呢是另外一种数字货币。那么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 LT 认为今天中共的这样一个八部委的文件，它显示出中共第二次与加密货币一刀两断。2021年他已经做出过一次了，只不过是后来看着美国发财了，有点动心了，又暧昧，这次呢第二次一刀两断。那么这次一刀两断是会不会又再次暧昧又再次眼红呢？对中共这个尿性来讲，一定会出现第二次又暧昧又眼红。那么这次的一刀两断，它体现出来的本质信息呢，是中共认清了现实，不得不战略收缩，靠代理人去打加密货币战争打不赢。这些代理人呢，一进入国际这个市场就忘了党，忘了习主席，所以说还不如啊跟这些人也一刀两断。所以说在非常冰冷的这样一种政策的转变背后，还是一种啊充满戏剧性很滑稽的习主席的收放自如。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